සමන්තා චක්කවලේසු අත්‍රාගචන්දු දේවතා සදම්මං මුනි රාජස් සුනන්තු සංඝ මොක්ඛදං ධම්මා ශ්‍රවණ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ශ්‍රවණ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ශ්‍රවණ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ඉතිපිසෝ භගවා අරහං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ධ විඤ්ඤාචරණ සම්පන්නෝ සුගතෝ ලෝකවිදු අනාතරෝ පුරිස ධම්මසාරටි සත්තා දේව මනුසානං වුණ්ඩු භගවාති ස්වාඛාතෝ භගවතා ධම්මෝ සන්දිට්ඨිකෝ අකාලිකෝ ඒහි පාසිකෝ උපනයිකෝ පච්චත්තං වේදිතම්මෝ විඤ්ඤෝ හීති සු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උජු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සංඝෝ ඥාය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සංඝෝ සාමීචි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සංඝෝ යරිදං චත්තාරි පුරිස යෝගානි අට්ඨ පුරිස පුංගල ඒස භගවතෝ ශාවකසංඝෝ ආහුනේයෝ පාහුනේයෝ දක්ඛිනේයෝ අංජලි කරණේයෝ අනතරං පුඤ්ඤකේතං ලෝකාසා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කරණීයමාට්ට කුසලේන යං තං සන්තං පදං අභිසමිච්ච සක්ඛෝ ජෝච සෝජෝච සුවචෝච සමුදෝ අනතිමානි සන්තෝසකෝච සුබරෝච ආපකිච්චෝච සල්ලවකවුති සන්තින්ද්‍රයෝච නිපකෝච අප්පගම්බෝ කුලේසු අනනුගෙන්ඩු නචකුණ්ඩං සමාචරේ කිංචියේන විඤ්ඤෝ පරේ උපවදේයුම් සුඛිනෝ ඛේමිනෝ හොන්තු සම්වේ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තා යේකේචිපාන භූතත්තේ තසාවාතාවරාවා අනවසේසා දීගාවායේ මහන්තාවා මංජිමා රස්සකානුකටුල දිට්ඨාවායේව අන්ඩිට්ඨායේ චඩුරේව සන්ධියවිඩුරේ ගෝතාවා සම්භවේසිවා සම්බේ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තා නපරෝපරං නිකුම්බේත නාතිමඤ්ඤේත කත්තචිනං කංචි ව්‍යාරෝසනාපතිගසඤ්ඤ මඤ්ඤස්ස දුක්ඛමිච්ඡේය මාතායතානියං පුට්ඨං ආයුසායේක පුට්ඨමනුරක්ඛේ ඒවම්පි සම්බභූතේසු මාන සම්භාවයේ අපරිමාණං මෙතාංච සම්බලෝකස්මින් මාන සම්භාවයේ අපරිමාණං උණ්ඩං අඩෝචතිරියංච අසම්බාතං අවේරං මසපාඨං තීඨාංචරං නිසින්නෝ වාසයානෝ වායාවතස්ස විගතමෙන්ඩු ඒතං සතෙන් අඩෙට්ටේය බ්‍රහ්ම මේතං විහාරං මෙලමාහු ditinjanupagammasillavadassanen sampanno kamesu eneyage daunahi jatu gabbaseyam punareti iti etena saccavanjena sottite hotu sambada etena saccavanjena sambarogo vinasatu etena saccavanjena hotu te jaya mangalam yam dunnimitam avamangalam ca yo ca manapo sakuna sasannu papagaho dusupinam akandam bundanubhavena vinasamendu yam dunnimitam avamangalam ca sakuna sasannu papagaho dusupinam akandam dhammanubhavena vinasamendu yam dunnimitam avamangalam ca yo ca manapo sakuna sasannu papagaho dusupinam akantam sanghanubhavena vinasamendu dukkha pataca nindukkha baya pataca nimbaya soka pataca nisoka hontu sabbe vipanino sabbe buddha bala patta paccheka nanjayam balam arahanda nanjate jena rakkam vandami sabbasu sabbitiyo vivajjantu sabbarogo vinasatu mate bhava vandarayo sukhi digayuko bhava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nda anubhavena sada sutti bhavantu te Va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 sut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hanubhavena sada sutti bhavantu te sadu sadu 今天呢，跟大家讨论，谈谈这个如何改造命运。首先，我们先看看一般人，一般的时候，我们讲到人们讲到命运的时候，大家的心里是想的是什么？算命先生讲的命运吗？ 很多时候我们华人的家庭都有这个习惯，年纪小小，父母亲就拿什么八字，去找算命先生，接着看。其实佛陀时代也一样，佛陀一诞生，那么佛陀的父王，金梵王，就去找这么多的很多的算命先生、专家来给他的孩子算命，看看这个孩子会怎么样。 所以这个算命呢，人们就想象啊，这个就是命运，一般讲的命运。好，暂时我们就把人的一个生命的历程这样的东西叫做命运。但是不同的人对命运的了解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了解命运，想起命运的时候，心里有的是错见、邪见。但如果是佛教徒，应该怎么看待呢？有没有命运这回事呢？ 如果说我们认为的命运就是固定了、不能改的，算命先生讲了什么，那就是一定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不如法，不是佛陀所教的法。那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名词，如果你要，也许我也想不到什么名词比较方便。那但是如果你要想，在我们佛教里面呢，我们是这样子看待的。 一个人的生命的确有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因缘、过去的业带来影响到我们的现在。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好像你投生在男人，那在正常的情形下，不要讲那不正常的情形，那个我们例外的东西我们不谈，我们只谈正常的情况。那你这一辈子你就是男性， 如果你是女性，诞生做女性，那么你这一辈子就是一个女性，那这个是定的。当然那些比较奇怪的做法，那个我们不谈，在不在我们的课题里面。那么在，可是是否说每一样东西都是定的呢？啊，有些东西是在某一个时间范围以内它是定的。一个人他投身做男人那一辈子他是男人，投身做女人那一辈子是女人。那么如果你投身做华人，那你是华人这一辈子，你这一辈子你要突然间变成印度人行吗？能吗？把皮肤刷黑能吗？洋人就是洋人，所以有些东西是定局，在某一个时间时段里面，但是有一些东西它有着很大的变数，生命里面我们快乐吗？啊，这个就有很大的变机。当然有些人他讲他一投身就是残缺或者是瞎眼，那那个可能就是改变不了了，但是有些东西是改变得了的。那么能够知道自己的生命里面有哪一些东西你真的是改不了，在某一个在这一辈子改不了，你认命你接受它，然后有哪一些东西是可以改变可以调整的，你也知道，这一个就很重要，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来说很重要。因为当你知道什么是可能为可能，什么是不可能为不可能，这个智慧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对不可能的事情早早绝望，早早放弃，我们就会少了很多内心的苦痛失望。一开始你讲这个不可能了，我不要浪费时间，不要在那边想，不要让自己的心里在那边浪费时间，那个是很重要。那心里就省了很多，把不那些不需要把能量耗费，把思维耗费在无谓的念头上。好，哪一些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当然有一些东西是在某一个时间里面你不能改变，可是更长的时间里面你可以改变。等一下我们还慢慢再谈下去。好，那你如果能够知道什么是你能够改变的，那你就想我要怎么去做。那么在那时就可以开始的谈如果怎样去改变那个生命。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先认清，好，如果说有变数可以改变，哪一些成分可以改变，那为什么要改变，要往哪一个方向改变啊？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没有什么需要啊，我觉得好好啊，生老病死也很好啊，然后或者是说贫穷也很好啊，或者是没有学问没有智慧也很好啊，傻傻的也很好，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当然就谈不上改变生命。当我们讲改造生命的时候，或者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必须对这个生命，你向往的生命，你想要的生命，要有一个概念。你必须了解，你必须在这方面有两方面能够激发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向前提升和改造我们的生命。第一，或者是其中一种，你看到生命里面有不圆满。如果你不能够认清哪一方面自己的生命里面哪里有不圆满，你觉得很好，那当然也谈不上改造，而谈不上学佛。我们是因为看到生命里面自己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不圆满，那我们才会想要怎么去改造，这是第一点。第二，你看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很多潜质没有发挥，你可以说啊，我现在也很好啊，我也快乐啊，什么都写顺利啊，没有什么啊，但是你会想到如果说一个人他会看到自己的生命啊，还有很多潜质没有发挥，我还没有真正的活得更有意义，虽然说也没有什么大苦，有些人说啊，他生命还顺的时候没什么大苦，但是我觉得我的生命不够，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充实，那还好啊。那一个这样的人就可以从光明中走向光明，即使是在自己没有什么大苦大难的时候，都能够看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很多的潜质可以进一步的发挥，让自己的生命燃烧得更灿烂。那么你也可以基于从这个出发点想，我要改造我的生命，提升我的生命，把我原有的潜质发挥得更好，那这个很重要。 所以基于这样子，你必须是看到有这个需要去改造生命，这是第一点。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需要，没有看到改造生命的意义和作用和力量，那我们就不会改造生命。讲是讲，可是心里面三心两意，不冷不热，这样它就没有力量。好，如果当我们觉得我们有需要改造我们的生命，那接下来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情形，我们能够成功的改造我们的生命，怎么样的情形我们没有能力也不能够改造我们的生命，这个我们要研究。你看每个人都说我不要苦，我要快乐，对不对？每个人都是希望不苦，减少一点生命的痛苦，然后增加生命的快乐。这个从小小的小孩子到年老的老人家，从健康的人到病人，都是如此的。每一个人都在心里面都在追求一个快乐，希望得到快乐。你很做这个也是为了快乐，打电子游戏也是为了快乐。啊，有个小朋友多笑，是不是？啊，是因为你觉得很快乐，你要的是快乐，对不对？啊，你要的是快乐。那么怎样？你要看到，看很多人都要给自己生命带来快乐，但是有些人所做的一切，明明他是想要给自己带来快乐，可是他所做的一切是给自己带来痛苦的。他所做的事，他不知道那个是苦因，因为不了知什么是苦因。他明明要快乐，可是他却做下了让自己痛苦的因素。啊，多少人是这么样的？问自己，然后看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就很明白，很多人在追求快乐，可是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在伤害自己的。就是做自己的敌人，他们所做的事都是那些敌人所会为自己所做的事。啊，你看，你说你要快乐，可是我们让我们自己的心很容易起嗔恨心，那我们就在打击自己了。当时升起的时候就是苦的，啊，那果报生产生的时候就是丑的。所以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做的是让自己苦的事情。我们说我们要快乐，我们追求的是，可是我们却用种种的执着来追求那个快乐。因为执着的关系，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所依靠的外在因素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苦了，我们就苦了，就不快乐了。那我们到底是给自己快乐还是给自己痛苦？我们给自己选择的是否是我们真正要的生命？这点，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们必须懂，我们必须了解一些自然界的法则。我们不了解自然界的法则，我们就很可能要快乐给自己种下苦因，要成功给自己种下失败的因。那么怎样，什么在这方面，什么是自然界的法则？当我们讲自然界的法则的时候，就是有佛出现没佛出现，有佛说没佛说，它都是如此的，那种我们叫做自然界的法则。不因为佛陀讲了才有，佛陀不讲就没有，不是的。就像地心引力，不是牛顿讲了才有，牛顿不讲就没有，不是的。这个很重要，我们来学佛就是要学习，因为我们要发现，要学习，要了解自然界的法则。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要去发现，它是很艰难的，可是借用佛陀的智慧，我们再去发现就容易得多。所以我们来学佛，学习佛陀的教法，原因就是希望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符合自然界的规则，活得更符合自然界的规则，更有力量。那借佛陀的教法，我们可以明白，然后我们明白生命里面一些相关的重要的自然界的法则，我们就知道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在这方面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就是因果的法则。因为众生不知道因果，所以要快乐给自己种下苦因。可是如果我们明白因果法则，明白它的运作，相信它的运作，乃至于到后来不用相信，你知道，那个时候力量就大。 开始我们用相信，姑且相信也没关系，你去做，到有一天你发现到通过禅修的力量亲自印证，哦，原来因果是这样的一回事，是有的，那么有，那么那个时候你用不着相信，你知道，就像你用不着相信天上有太阳和月亮，你知道有太阳和月亮，真的对不对？如果有个人来问你天上有太阳和月亮吗？你相信吗？你说我何必要相信，我看到了，一样的道理，因果也是这样，轮回也是这样。好，那么一个很重要的法则，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要知道因果这回事。很多人不相信因果，因为他们想象的因果是必须是马上现成的。问题是因果里面的法则里面，有些时候他要看时间，看种种因缘条件，一个因他要成果的时候，他要看他的因缘条件。可是真实不虚的就是，当一个善因它成熟的时候，它肯定是善果；当那个恶因它成熟的时候，它肯定是恶果。只是它几时成熟，成熟不成熟，那是另一回事。什么时候会不成熟呢？啊，当一个佛或者一个阿罗汉他入灭的时候，那个业还没有机会成熟啊。他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入灭体证般涅槃的时候，那个时候五蕴没有了，那业没有机会成熟。在正常的情形之下，一般的业它都要成熟的，都要成熟。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善业，什么是恶业。而这个善业恶业不是佛陀讲善它就是善，佛陀讲它恶就是恶，不是的，它也是自然界的规则。自然界里面就是这样，你起善心，起慈悲喜舍的心，起善良的心，起无我无私纯真的心，坦诚的心，还有慷慨的心，那个心是善的，他那个心成熟的时候得到的果报就是好的。可是如果你的心是起贪心、嗔恨心、疑痴心、怀疑心、妒忌心、吝啬的心，那么那个心它的果报成熟的都是不好的。这个东西不因为佛陀讲，哎呦，不是佛陀讲它才这样子运作，真的。所以当我们要开始的时候，你开始通过学习佛法，哦，你了解原来有这样有那样。好，接下来你的想法就是，好，如果我知道的话，那我要怎么做？如果我要长寿，那就不要种下短命的因；如果我们要是健康，那我们就不要种下那种病痛的因啊，不要。什么是啊，在这方面我们这方面因果方面有太多的，我们只能够讲一些重要的例子。如果我们要健康，那我们不要去杀生，不要去伤害折磨众生。如果我们要长寿，我们也不要去杀害众生，我们要护生，要护生。如果我们不要贫穷，那我们不要去偷盗，我们要慷慨的布施分享。那特别是五戒，五戒布施，这个是最基本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饮酒麻醉我们的心，很不好，等等，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当你这样子明白的时候啊，你想好，我也希望得到好的果报，我希望我未来的生命是好的，走向光明，那你就开始要了解因果。那你看，要真正要快乐的生命，我要累积怎么样的因？其实简单讲一句，一切的善行，一切的善行，身口意的善带来的果报都是好，都是快乐的。一切的贪嗔痴，一切的恶带来的果报都是苦的，它成熟的时候带来的果报就是苦的。那我们必须要能够了解啊，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我们的心要怎样做呢？好，很多人都讲，好，我知道我要行善，我要守五戒，我要修慈悲喜舍， 我要懂懂。可是面对另一种问题，当我们真正要去做的时候，障碍来了，力量拿不出来。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相信很多人来听法听了那么久，大家都认同的，这是法是很好的。但是当我们真正实践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改造生命的时候，用不上力。到底是什么因素拖着我们呢？我们要研究。我们讲要宽容人家，体谅人家，宽恕，可是等到我们真正被伤害的时候，我们记在心里，但又是什么因素我们放不下，心里耿耿于怀呢？有一些改变生命的一些关键点，是我们只要做对了，很多东西都会对起来。有一些关键点，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的私心，我们的私心，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因为我们抱着私心，自我，把这个想，这个是自我，是我有一个有我，我们有那个错见，我们觉得这个是我的，或者占领我的，来，我们有一个我慢，自我的慢心，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差，我也不输人，啊，就是这个。这种虚幻的我本来就是不存在，可是是因为我们的无明，我们以为是这样子的，是因为这样的因素。当我们讲我，就是指这三样东西：我的错见、我的知取，还有那个我们。因为这个虚假的我，我们造恶，我们伤害别人，我们也伤害自己，也给自己造下很多的苦因。因为这个我，因为这个我，我们摆脱不了过去，我们让过去的感受、过去的记忆紧紧的套着我们、锁着我们，让我们这一刻不能够是新的生机，没有新的生机。我们问我们自己，多少次我们活在过去的阴影里面，对自己的过失记在心里，对别人的过失我们记在心里，放不下。当我们放不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自我，我们觉得我们受伤，我们再也拿不出勇气，我们在活在这个时间和思维的枷锁里，那么我们也担心未来会怎样，未来会怎样，因为我们的自我。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心，有多少的困苦的念头干扰我们心的念头，都是因为从我而那边出发，想来想去还是一个自我，因为我们的私心。那么因为这个私心，我们当下就不再是一个新的生机，我们活在时间的枷锁里面，我们想起别人过去怎么对我们，他未来会不会这样子对我们，我们想起自己过去的过失，想起别人的过失，想起自己的骄傲荣誉，想起什么，哇，种种的心，让我们现在不能够很单纯的面对我们现在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看要改造生命就没力了，它一直被过去套着，当下你不是一个新的当下，当下的机会不是一个新的机会，一直被给过去影响着，阴影套着。而那个时候你发现到要改造自己的生命多么的艰难，而且有些是改造自己，或者是你有另一种想法，我一定能够改造我的生命，可是如果从自我出发，它有另一个问题。当我们的那种信心和决心从自我出发，它有另一个问题，你相信你能够，我能，就在这个时候，也许有些时候能，有些时候不能的时候，信心受打击，信心受到挫折，因为我们又不明白了另一个自然界的规则。 世间一切的现象，包括我们的五蕴，它是因缘和合而生，也因缘幻灭而幻灭。这个关键，这个智慧是一个很重大的关键。我们活在一个自我，以为有一个我，其实有些不知不觉以为我能还是我什么，它加强了一个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我能或者是我不能，它只是因缘。我们要改造生命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一些因缘。你注入你能够注入的因缘，你调整你能够调整的因缘。什么因缘啊？你要有一个慈爱的心，那你给他种一个这个的种子。至于是否现在马上别人会对你的慈爱起反应，那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常说，我希望改善我的人际关系，我希望别人见到我都会喜欢我。好，因为你觉得不被人家喜欢的那个生命很苦。好，你希望周围的人，你的同事，你的事业，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亲人都会喜欢你，都会跟你很好的相处。好，你讲来到佛门呢，修这个据说这个慈悲喜舍就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好，那我要培养慈悲喜舍。可是如果你只是培养慈悲，那个时候不了解，舍心也不够，然后又不了解因缘，那么你会想，好，我要看看效果如何。那有些人呢，就来学了慈悲。向来都没有对自己的朋友还是伴侣微笑几，都要人家先自己对自己散播善好意，散播好意的时候才对别人散播好意。突然间那天他来听了法，他讲好，我现在我要去主动对别人表达好意。那么他突然间他就跑去跟周围的人笑笑啊，跟这亲人笑笑啊，他从来都是向来在家里打妻子骂妻子，突然间他回到去跟妻子，哎呀，你真好好啊，赞几句赞美，那只妻子吓到傻傻的，受宠若惊，因为他不能接受，还不习惯。那么这时呢，他就想啊，你看我的慈悲没有不管用，啊，你师父教我修慈悲心，慈悲能够改善人际关系，现在你看，每个人看了带着怀疑的眼神，是不是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了解那个因缘的话，就不会有这种反应哦。因缘嘛，因缘还不居住的时候，即使是你做对了，可是它可能还没有马上起见效。你要对善法有信心，你要对你的善法有信心，因为你也要了解到果报的产生。有些时候我们只掌握某一种因缘，可是有一些因缘不在我们掌握以内。比如说你对一个人好，你对他微笑，可是刚好正在肚子痛还是尿很急，那你想了，你即使是怎么样好，你希望看到他好的反应，你要主动善意表达善意，可是他里面急得很，他不知道怎么讲。所以那个时候你即使是对人家表达好意，你也得不到那个好的反应，那你就想不对，你要马上见到，然后一点点你就对自己的善心退缩，那这样我们也不能够改造生命啊！你这样刚马上做了一个布施，马上就要见效，这也不行。然后这个是一点，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个好的结果有赖于种种的因缘。那么我们的态度是我只为我的生命注入对的因缘，那就好了，要有一种信心，让时间证明，时间一久，你一直给你的生命注入好的因缘，提升的因缘，进化的因缘，快乐的因缘，那么有一天慢慢它雄厚，力量雄厚的时候，它带来结果你就会看到。可是如果你一做你马上要见效，那是没有的。有些很多时候因为做了过后，它还有其他的因缘在卷入在里头，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头，这是一点。第二，因果关系也要拿对，有些人因果关系拿错也不行的，我知道有一对夫妻很慷慨，有一次他亲自问我，他说那时我还是居士，然后他就问我我想做布施，他就问我，他讲我们做布施对我们修禅有没有帮助。我说那看你用什么心，如果你因为通常布施的心，他的无贪心所那个无贪心所升起，你很慷慨，那么因为慷慨的缘故嘛，多一个善心，多一个清净的心，通常任何一个清净心都是帮到我们的戒定慧的，我们的提升的。 都会注入一个对的因缘嘛，对我们的生命注入对的因缘。所以我说，从这样子看来呢，你的生命呢，那你的打坐呢，如果你真的是用不贪的心来布施的话，会很好。但是呢，是否直接影响到你禅修呢？或者几时起作用呢？这个我们不敢说。可是他一听到这样，我不知道他们听的时候呢，是想好的方面想啊，那就是有帮助的了。那布施就对修禅有帮助。结果一出一大笔10万，布施一个道场，一出也10万，很有钱，是吧？然后你知道怎么办？下一个禅修营就很辛苦了。就在接下来的禅修营，他在等待。我就布施了10万名夫妻，要看结果了。哇，用功很用功，打算要看结果，惨了。那个时候就惨，反而就在那个禅修营是他们两个最痛苦的禅修营，因为他等着他的10万在他的在禅修里面出现，可是那个10万不马上兑现，他越期望越糟糕。他讲我不布施还好，我布施更糟糕。后来我们提醒他，记得吗？一开始就先跟你讲了。一开始就先告诉你了，不是说你是善心，你要善心，你不是带着一个直取的心你来布施，期望还是什么，那就麻烦了。因为那个因果关系也没有直接，有些时候他可能是间接的帮助到。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带着无贪的心，无贪的心，你带着无贪的心来修禅，那因为你布施的时候你讲哎，我不要直取这些，我就放下。那么你带着，因为你不直取，然后那个不执取的心是一种洒脱的心，那洒脱的心你在打坐的时候你不期望，不要贪求，你就用功，来也好不来也好，那真的是很好的打坐，突然间你打坐就很快乐。可是相反的，因为你期望了嘛，打坐的时候就期望这十万起作用，那惨了，它反效果。明明无贪是帮到我们修行的，可是我们去做那个无贪是带着后面有另一个贪，然后在那个贪，把那个贪用在禅修上，完了因果关系哪不对，解不上。休息，其实一切的善都会帮到我们提升，可是我们因果关系搞不好，而且又错误的连贯，那它就起问题。可是你看另一个人，他完全带着无私的心，他去行善，他也没有要得到什么，他就带来很好的结果。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她投身在豪门，很有钱，可是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古远的时代，那个时候呢，大家闺秀，她又长得非常的漂亮，父母亲要把她养着，不可以给她见到外面的人，不只是在家里，一辈子从小长到大都是在那个后院里面，然后那墙是很高的，很高的墙围着，他要什么都讨好他，要什么都讨好他，就是不能够离开。那么这个小女孩呢，她一直都是过去一直都是很自由的，过去世的时候，过去世都是男性啊，很自由的要去修行，要做什么？那一生她刚好是苦的，刚好是比较苦命，是虽然是诞生在豪门，什么都有，可是她就是不自由。可是过去他做天神的时候啊，做修行人还做什么的时候，他都很自由，所以他就苦了。那时他不习惯这个生命，他觉得很不自由，他就很苦。他苦的时候呢，父母亲一方面又要关着他，可是一方面又希望看到他快乐，就是用种种方法来给他欢喜，他都不欢喜，他都不快乐。然后他就天天在后院里面看着天空，看着这鸟儿飞，哎呀，想我能够像这鸟儿那么自由多好，向往那个鸟儿的自由。那么父母就发现到了，他喜欢看鸟，怎么办？买，反正有钱嘛，买多多的鸟，发很多鸟笼，突然间堆满给他，给他去看鸟。可是他看到这些鸟儿的时候，他更难过，他想到这些鸟儿多么的不自由，像我这样比我还苦，至少我是生下来就这样子，他们是在空中飞的，现在关在一个小小的笼子里面做宠物，他觉得很苦，他很慈悲，他感同身受这鸟的不自由。结果他怎么做？他就好，等他父母亲没看到的时候， 把那些笼全部打开到晚上，让所有的鸟都飞，让这些鸟全部飞在天空的时候，哇，他的心很欢喜，好像是自己飞在天空上，他感到那种鸟的快乐，那种自由，恢复自由的快乐。你看，一个自己他向往自由，他没有自由，他得不到自由，可是他可以把自由铺施出去，他也不知道要得到什么，他也没有想要得到什么，他就是一片真心，希望对那些鸟儿能够得到他们的自由。从那一次开始，他的自由无可挡，谁也不能挡他的自由，他就是有自由的卡玛，自由的业。这个是很殊胜，因为他不贪求什么，他不贪求，他只是一片真心无私的心，不沾有的心去行他的善，那种果报很有力量，那种善业很有力量，得来的果报也很强。我们行善就是要这样子，当我们这样子无私的心去做的时候，当我们更能够改变自己的生命，特别是修禅。好，那我们要看我们要提升的生命到什么程度。如果你要财富，你给自己种下财富的因，多做布施、护持，让人家修行，护人家好，给人家好，帮助别人，慷慨啊，这个是财富。你希望你的生命有一种内在的安稳和不害怕，走到哪里光明磊落，自己的心有一种安然。那你要守戒，你守戒，你自己就不会想做那种会伤害别人的事情，那么自然的就走到哪里，很自然的有一种内在的安稳，无畏无惧。那你要你的心有力量、光明、醒觉、有智慧，那么就要探索、提升智慧，多亲近有智慧的人，多尝试探索生命的法则，然后修禅。培养戒定慧，有定神慧，那么我们就会有智慧，更有智慧，更有力量，心力就会强。所以看我们要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就给自己的生命注入对的因，注入对的因。我们希望得到快乐，我们要给别人快乐，不是夺取别人的快乐。我们能够布施快乐给别人，我们自己就很容易得到快乐。你给人安全感，你的内心就很容易有安全感。你真心待人，别人会以真心回报你，当然不一定是刚好那一个，有些时候你刚好那一个人你对他真心，他就是偏偏对你不真心，这样的事情也会有的。因为可能我们过去也有人家来对我们好，我们对人家恩将仇报，也是有可能。可是对自己的善要不怀疑，如果你真的对因果有信心，那么对善不怀疑。很多时候我们让我们的善心被打击，我们让我们得到一点苦的时候，一点挫折的时候，我们的善心被打击，结果我们受双重的损失。第一个损失就是我们得到不好的对待，第二个损失我们的美德被剥夺了，被打击了，那是更严重的损失，更惨重的损失。如果我们得到不好的对待，小小业障，那就没事。可是我们在得到不好的对待的时候，我们也不从此我们的美德也被粉碎，那是损失惨重。因为我们的美德就是让我们累积善因的一个很好的条件，可是如果我们的美德被粉碎了，那么我们累积善因的那个机制，生命的机制就破坏掉了。所以这点好。那么当我们明白的时候，什么样的因带来什么样的果，那么这是一种改变生命的一种方法，我们尝试去做，那么希望这个情形可以改善自己，那么身心都要在这边下一点功夫。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做的时候那个结果还没来，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就改变我们的生命呢？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我们的世界？你们了解你们的世界吗？眼、 耳鼻舌身意的一切经验，就是我们的世界，对吗？真正的想，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的世界变了；当你快乐的时候，你有慈悲心的时候，你的世界是另一种世界。即使是你带着嗔恨的眼神看人，或者是你带着爱心的眼神看人，你的世界都不一样。当然明显的差别就是色盲或者盲人，那个是明显，他们的世界是黑暗或者是黑白或者是什么，但是那个是有些我们控制不来。但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是我们对整个生命经验，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经验所起的作意。如果我们起如理作意，经验就不同。那我们看看怎样的如理作意对我们有帮助呢？有一些人，他是生命里面一有苦他就起烦恼的，但是有一些人把生命里面的苦看成是考验，你看完全不一样。而有些人是觉得人家对我不好，我消消业障；有些人人家对自己不好，恨人家；有些人人家对自己不好，他会想这是让自己培育悲心的条件，他不只是对别人的苦起悲心，他也对别人的苦因起悲心，别人的恶、别人的过失你起悲心。你看差别就完全不同了，你突然间你一转你的心态，转你的作意，对事情作意的那种方式，怎样注意事情的方式，反应的方式完全就不同。那么你一不同的作意，你的知觉也改，你的感受也变，它都是一起来的，整套的，对吗？你单单一想这个人对我不好，你生气他，和你想哎呀这小小业障，或者是这是我应该对他起慈悲心，他也够可怜，他可能对我的业气反应。真的有些时候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恨人家，其实我们不知道有些时候是我们的恶业在成熟。那么那个人的正念和智慧不够，他对我们的恶业起反应。真的到底谁是受害者？有些时候那个造恶的人，为我们的业起反应的人，从那一方面来看，他可能就是受害者，因为我们的业太糟糕了，人见人恨，对不对？那么那些人给我们的模样招惹到起烦恼的那些人，实在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为我们造恶业，他功夫不够。真的，所以当我们会这样想，你看转一转，整个思维方式可以改到完，整个判断东西的想法完全可以改到完，那么我们的世界就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改变。苦可以一样的多，可是你的想法就不同。你可以把这些看成是磨练的时候，绊脚石看成是踏脚石，那你整个生命就不同，当下你的生命就改变。痴心一放下马上就改变，执着一放下马上就改变，生命就已经改变，这是马上见到的效果。那么再加上现在，因为我们这样子改变那个心，想起来心有法，那么未来的结果也改变。当下起善因，当下就已经改变，那么这个善因成熟的时候，未来也改变，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这样子改变起来了，就这样子变起来了。好，就在这样变的过程中，我们还能够为自己做什么？如果你相信有来世，你相信导师们讲的，相信佛陀讲的，相信禅修者亲证的经验，有过去世，有现在世，有未来世，那么你会更认真的去做。你知道未来很重要，生命很短暂，很短暂，你会为你的未来下功夫。如果你不相信你有未来也没关系，现在你的善就已经在起作用，都已经在起作用。好，对于那些有远见有计划的人，要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人呢，有一些关键点就重要了。生命里面有一些时候，那一个是关键点，你的一点点的善它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你的不善也会起很大的作用。那是什么？有一些关键点，关键的时刻，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就是临终的时刻。因为那个就是你在机场等着看你上哪一架飞机，买哪一个机票。你上错飞机，上错飞机，当然现在不会了，他们确保你不上错。可是真的是有些时候你踏错车，踏错飞机，那么你不知道半路下不来，一定要那时也就是到那边去，到了过后可能才可以回头。就是说，如果你走进了一个生命，比如说在临终的时候，恶的起，恶念恶业那么起，那么投身到恶的地方，那就惨，苦界要翻起来很难。或者是投身一个地方没有佛法的地方，没有佛法的世界里，你要提升生命也很难，要改善也很难。然后另一个情形是，如果一个人临终的时候他起的是善业，他比如说他投身去的是好的地方，那么去的有佛法的地方，他的生命完全不同了。因为一遇到佛法，他的善业就善业在培养善业，善业在培养善业，这种情形就好像人家投资在对的地方，钱赚钱，越赚钱越赚，钱越赚钱，很快就发达起来。善业也是这样子的，在关键点上就是那个临终，因为来下一个生命，他就是，如果你临终的时候升起的善业是没有什么智慧的，只是做布施的时候没有什么正念，没有什么智慧，就是这样子傻傻的做一个布施，也没有什么智慧，也没有正念，也没有足够的醒觉。好，那个业如果是成熟的话，来世好可以很富裕，可是有点笨笨啊。可是如果一个人很有智慧，善业成熟，很智心很强，那么投身的时候那个心也会很强。为什么呢？那个结身是，然后他取的目标和我们，所以有分世所取的目标，还有临终的死亡形式所取的目标，都跟我们临终的那个行路过程那时候是升起的时候所最后的心念所取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它影响到，如果一个人投身他的结身是是有喜有智慧，那么他那一辈子的时候，他的心境都是倾向于比较容易快乐，而且也很聪明，领悟力很高。如果一个人他一投身，他的心念是没有智慧的，那么只有无贪无嗔，可是缺乏那个智慧的成分，没有那个无知，那么他做什么都难，学习也难，修行也难，什么也难。所以你可以看一个人的生命他影响很大的。如果我们懂得在掌握临终一念，让自己的善业成熟，让自己的善业起得最强最有力量，那么你的来世你的生命就一个大转变。比如说有智慧跟没智慧就差别很大了。你看一个聪明一个有智慧的孩子，他很容易一直在提升自己的生命，而且学习啊什么啊能力都很强。有些人你看他在那边很用功的读书或者很用功的做什么，可是就是苦苦的。有些人用一份的时间就赢过另一个人用五份的时间四份的时间去达到同样的目的。为什么啊？因为他那个潜质很重要，投身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潜质，那个几乎一些是定型了的。所以这个投身很重要，你怎么决定怎么安排你的投身，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你因为学了佛法了解到这个东西的奥秘，那么你懂，好，那你就开始懂得掌控自己了。如果有修禅的就在打坐中，最好是坐化啊，坐化。如果在禅定中时期投身到梵天界，初禅的到初禅天，二禅的到二禅天，三禅四禅各自到各自的境界里去。如果不是修禅的，那么就看你临终的时候你用你的善法把你的善法带到最高，你会知道什么是最强的善法，你曾经有过什么最强的善法把你的心带到最明亮最强的状态，然后你去投身就好。当然最好是像阿罗汉那个时候投身的念头都没有了，那当然是最好。可是在还没有到达那种境界的时候，你知道你还是要投身， 你想不想投生，你还是会投生。所以倒不如好好的发个愿，愿来世又能够继续的修行。如果投生到天界，投生到有法的天，有法的世界里，像斗衰天，真的啊。不过现在在这个时代要到斗衰天也蛮容易的，蛮容易的多，你只要一张机票你就可以来斗衰天。这个也现在也快，所以呢，我们古今啊给你们一个很好的方便，因为如果你很辛苦要到斗衰天这么难，那没关系，一张机票来，我们那边是斗衰天修行林。要不然你要好好的看你的功德，但是你要有很多功德，要本钱。如果没有功德的人，你发愿就没有什么力量，有功德的时候你发愿就有力量。比如说手八戒，手八戒是特别强的那个功德，也能够帮到你选择。经里面有记载，我一时间没有记载，没有抄下在来自哪一部经，我读过有手八戒，常常手八戒的人，他如果因为那个戒的力量，他可以选择投身到好的地方去，任何一个欲界。那么还有另一方面，在这个中部里面，桑嘎鲁巴巴迪斯达，那边也有讲，如果一个人有信仰，对三宝有信心，有信仰，然后有守戒，然后有学问呢，这个当然是指那个自然界的法则的学问，那个自法的学问，它不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学问就会有帮到，不是的。然后有慷慨的心，布施，就做很多布施，很慷慨，然后还有智慧。那么有这样的力量，他常常发愿，发愿他投身到好的地方，他可以。那么如果是投身到好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就是你的善行可以一直在翻本的地方，就是有法的地方。有法的地方，我们的善就很容易翻本。没有法的地方，那么可能我们在那边消福报，这点要懂。不是投身到天界一定就是好事，看你在哪里，也看你跟谁在一起。如果你在斗衰天跟菩萨在一起，那就很好啊。多到了一天33天，有时还会打仗，也有法，这两个天都有法堂可是有些时候还有有麻烦，还有麻烦事。斗衰天就比较单纯，不是最好的天就是最好，有些地方还完全享受娱乐，那个时候你就是消福报再好的天，你可以在好中光明中走向光明，有善业成熟的时候，你还能够继续的累积更多的善业，当然这就是最好命的，光明走向光明当然是最幸福的事情那么至少投身在人间，也要投身在有善法的地方，不要投身到一个地方很糟糕的，很多迷惑，很多的腐败，那个就很不好。穷一点倒没什么关系，最重要有法。所以这是一个改变命运最强的方法，如果要讲也很强了。当然更强的就是体证圣道了，那个我们不要说了修行的时候这个是粗浅的来讲，就是很明显的改变，就是换一个生命的时候，你完全掌控，完全把握好那个下一个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是怎样的性格，怎样的力量。然后再更进一步的提升，当然就是更进一步的提升，就是最好不要有来世就这一生就好好的修修到自己成圣果。那么一个人正出果圣者说到半的时候，他六世过后他就一定会了脱生死，那当然是最殊胜的生命的提升，因为他的戒定慧能够到那种层次，能够让他体证圣道圣果，那当然是最殊胜。然后如果是上到阿罗汉的话呢，那就不会再期望投生了来世然后不是永恒的死亡，他也不是永恒的死亡。很多人说阿罗汉，我不要成阿罗汉，因为没有来世，没有来世永恒的死亡，不会啦，佛陀不会叫我们去选择永恒的死亡，只是他不是我们能够不是我们能够用我们现在这个只对名色法的世界了解的人能够去了解的。如果你只 因为这种情形就好像盲人不能够知道 光明的世界是怎么样，他只是知道哦，我们常常摔跤，你们不会摔跤，所以这个光是好的，因为你告诉我因为有光你看到你就不会摔跤。可是他不明白看到是什么，他不明白什么是光明，那你去跟他讲光是什么，你想盲人会明白吗？不能的。你跟他讲太阳月亮是什么，他也不能想象的，因为单单这个光而已，盲人都不能明白。所以涅槃也不是没有体证涅槃的人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明白的。可是佛陀是说这是安稳不生不灭的快乐，没有贪嗔痴，所以他不要把阿罗汉的入灭或者佛的入灭当成永恒的死亡，他不是，但他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所谓的存在。好，那么如果当然能够根据有一次有一个比丘问舍利弗尊者，涅槃入波涅槃没有快乐，没有感受，怎么会快乐呢？舍利弗尊者讲，没有感受最快乐啊，这是一点啊，这个当然就是要用一点信心了，才会走下去。但是如果说你说，哎呀，那个东西太遥远了，我万一它是错的呢，我怎么办？万一这个涅槃，那有现代人有些人会这样子质疑，疑心很强的人，万一我走下去，这个不是我要的，怎么办？其实很简单的，在学佛的路上，我们并不是走到最后的顶峰，成了阿罗汉过后才会快乐的，不是的。一路上，我们学佛学一分，就会有一分的快乐；两分就会有两分的快乐。我们越了解苦，我们越不苦；越了解苦，我们越快乐。一分放下，就有一分的清净，一分的清净，一分的快乐。所以整个修行的提升的路程是怎样的呢？好，开始一个人呢，他可能满脑子充满暴力，他要杀人啊，满脑子要伤害，要做坏事。他听了佛法过后，假使说他听了佛法，他讲好，佛教里面讲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害人，作奸犯科是不可以的。那么好，他会要恶的果报的，他就想办法要压制自己，因为他满脑子起恶念，他觉得不知道怎么了，他太多能量，太多心要去做恶了。那么突然间他跑去想，好了，我要去跳霹雳舞，或者是跳什么，哇，让我自己发泄，然后让自己心完全不能够去想恶念。当然那些还是一个，他是从一个很糟糕的恶走向一个比较少的恶，当然那还是恶，他还是不善的心，因为那种疯狂的那种舞蹈啊什么啊，还是一种混乱的心，那种心也是混乱的心。可是比起那个很每天想着杀人，那就好一点。那如果一个人这样混乱的心的时候，后来他想，哎，这个心是很混乱的，佛教里面呢，师父说听这种剧烈的音乐是很不好的疯狂的那么不好，他想我要让我的心更调理一下，他去听轻音乐，那他就是另一种进步，他取代。然后当他从听音乐，他想，哎呀，这些还是有所执取，如果我能够的话，他就守八戒，说常常去守八戒，他享受守戒，享受布施，享受听法，享受读经的快乐。那么他的生命又走向另一个层次，真的只是真正的善行的快乐，是真正的清净的快乐了。然后再进一步的，他想我要去修禅了，然后他就更多修禅的快乐开始禅相出现的时候，他得到禅相的快乐。当他得到初禅的时候，他得到有喜有乐的快乐然后慢慢的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到后来连乐受也放掉，走向舍受，使这舍受是更殊胜。从那方面来讲，他是快乐，可是他不是乐受。有三禅跟四禅的经验的人，肯定会讲四禅是比较殊胜的，没有人会讲三禅比较殊胜。那么三禅师的禅师是乐一精性，四禅师舍一精性，舍一精性肯定是比乐一精性还要殊胜，可是他不是没有，他没有乐受。所以整个修行的路程，他是这样一个取代一个，一个取代一个那时这样子的提升生命就比较容易，也是比较好的，也不是打压自己， 你不是强迫自己，可是你是给自己一个更属圣、更清净的快乐。那么接下来是智慧的快乐，修智慧、修观瞻，那总是止禅的快乐，你还是压制，不要去看苦。观禅的快乐是你面对了生命的真相，面对了生命的苦相，你得到快乐，因为心的释放，因为看清了生命实在是无常苦无我的，你放下了这个恒常的妄想。生命本来就是有那种生灭，在生灭无快速的生灭无常之中，它是有一种必薄的那种苦性，不圆满性。那么你对那种不合理的期望也放下，追求对那种生命因缘，追求那种恒常的快乐，那种妄想也放下，它自然的自然的那个心慢慢就会释放。那么那个无我，体证无我的时候，看到无我的时候，对这个自己的私心自我的那种妄想也放下，那个放下是快乐。很多人一直因为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因为我们无明，我们一直以为自我满足自己，自我不惜一切，那么这样会得到快乐。其实因为我们的思维建立在不是真实的现象上，所以眼前好像是快乐，可是最终带给我们痛苦。可是当我们建立在生命的真相上，看清了无常苦无我，然后心的一种释放，很自然的体证到一种安然和快乐的时候，那种快乐不同，那种快乐是人家夺不去的。你越看真相你越快乐，越看真相越快乐。你知道我们要蒙蔽自己不要看生命的真相，你逃避得了一时，逃避不了永久。最终我们面对生命的真相的时候，无常苦无我的真相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苦。可是如果我们是因为勇敢的面对，有善巧的 有定力、有正念，有智慧，面对了生命的真相之后而得到的一种快乐，那个快乐是谁也夺不去，而且生命里面所显现的一切，所出现的一切，都在带给你这种智慧，这种内在的充实法的力量，这个是开造生命。那个时候是最安稳的。那么也许你会说，好，这个可能对我来讲还很遥远，那么至少你说我现在工作忙得很，现在经济不景气，我要解决眼前的问题，那么这个高层次的修行我能够做什么？好，没有关系，现代人还是在生活中挣扎。那你就想，有一样东西你肯定做可以做的，你可以让你的心倾向于它，发愿将来有一天我有这个条件，好好的去投入去提升这个更高的法。这是第一点，单单这个倾向和发愿，它就会有一些，特别是有功德的时候，你发愿，它就会慢慢让你的心，你的整个生命朝向这个方向。不用害怕，有些人说，哎呀，很害怕，万一我真的不小心跑去出家呢？不会的，不会的，谁能够逼你出家在这个时代，对吗？当你真正自己选择要出家的时候，你肯定会像我们这样出家的很快乐，一定会。像我这样子的个性，谁可以逼我出家？我决定要还俗的时候，谁也不能够挡我的，以我的能力。可是我们是心甘情愿快快乐乐的出家，因为我们找到法的快乐，我们发现了法的快乐最安稳最有力量，这个时候还是不一样。所以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有一天不小心出家，不要担心，不会，那是太幸福了。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出家，你是太幸福，不要担心，不会糊里糊涂的，不会，也没有人可以逼你的，不要担心。那么倾向是一回事，那么眼前能够做什么？好，你说现在我面对的是生活上的问题、事业上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人事关系、友情、敌人的问题，好，那你要做什么？你讲现在我要怎么改变我的生命，对吗？我们不可以讲一个高高的东西现在是用不上，我们是 倾向于他。好，那现在你能够做的是什么？现在你能够为你的生命做些什么？改造生命的事。那么一切的散发，那么在这里呢，我要一些介绍一些特别重要的。第一，像刚才讲的，降低自己的私心，这个是最快见效的。你看呢，你要爬山，好不好？如果你要爬山，你要爬得快，你要一下子就马上可以，马上就拿出很好的脚力，你需要一番训练，对不对？你需要一点时间，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现在背上背负着很重的包袱，20公斤，那么这个包袱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可能你真正需要的是1公斤的东西，这20公斤都是废物，都是垃圾。那么你突然间把19公斤的东西嘛放下了，只带1公斤真正需要的上路，你是不是马上你的脚力就进步，马上见效？那么放下自己的私心，放下自己的执着，是马上见效的，马上。就像台湾人讲的马上好，你们知道哦，马上好，他的可能马上未必马上好，他马上了过后他讲马上渐渐好啊，但是呢，我们这个是马上好，我们真的是马上好，因为保护放下了，私心放下了，心里沉重的负担放下了，对别人的那种执取，别人的过失，自己的过失，种种内心的负担你放下了，当下你还你自己一个新生机，马上好，马上你的脚力，你整个生命的力量马上就显现，这是很快的。为什么我们通常在介绍的时候都是先介绍这个？因为这个快见效，因为一见效过后，你马上得到鼓舞，对法的力量就建立起信心。带着这个信心，你要培育你的脚力，你要培育你的善法，力量就强得多，也快得多。那么带着一个无私的心，我要介绍4个很重要的法给大家，就是慈悲喜舍。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严重的人世间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情绪智慧。洋人讲的情绪智慧，他们以为他们开创一个新的名词，是新的名词，但是情绪智慧不是他们发现的，古老的圣贤就已经发现到，菩萨就已经在用了。那么我们佛陀强调，就是这个梵住 Brahma Vihara， 梵住心或者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个就是我们佛教里面的情绪智慧。真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搞混了，我们的情感混乱了，感受混乱了，所以我们很苦，很容易在掉进人际关系里面的纠缠不清的那种，讲纠缠不清的故事的挣扎。今天特别是人越来越靠近，空间越来越小，特别是在这个地方，人住得很靠近，不像古时候的人，或者是在那些偏僻的地方人，哇，远远一家，远远一家，那远远一家，那么很容易，那个人还有人之间有一个自己的空间，自己的距离，人很少见到，见到的就很珍惜。现在是天天见到人，邻居都不想看，因为我天天见到人，见到烦，不想见到人，所以把自己锁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为什么我们不想见到人？因为哎呀，他的情绪影响我，我的情绪影响他。可是慈悲喜舍在培育，真正的很快的就改善我们的生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情感困乱，我们的感受难受，都是因为我们情绪不会掌控，我们不懂得面对会伤害我们的人。那么一个人如果他培育慈悲喜舍的话，敌人都能够面对，伤害我们的人我们都能够面对，更何况是朋友、亲人、上司、下属，你有很大的承担力。慈心，你会对人家好，希望别人好，不管人家对我好不好没关系。慈心不是建立在别人很可爱你才爱人，不是。如果你要等到别人很可爱你才有能力爱人，那恐怕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个人 你能够爱，你要等佛阿罗汉你才爱，别人你不爱，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慈心。你要真正的培养，要希望自己要做一个有爱心有慈心的人，那么你必须建立在内心的善法里面，还有一种生命的智慧里面，你知道慈心会得到好处，对自己也得带来好处，给别人好处，它会带来十一种利益。这个你们往后可以去研究，好睡好梦，人见人爱，天人也喜欢等等，也不容易受到伤害，修行也会好等等。那么而且呢，你知道这个是属圣的善法，你知道这个善法会带给自己好，带给别人好，好，那么你因为如此你去培育，所以培育善法不需要等到别人，这个培育这个慈心不需要等到别人很可爱，你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慈心是没有条件的啊，就是这样能够散播，你知道这个对你很好，对别人也好，然后你知道悲心，看到别人苦或者别人升起恶起苦因的时候，你也对别人起悲心，对起悲心。那么你看到别人有好的东西，你也随喜不妒忌，然后不管你祝福人家好他可能不好，你祝福人家离苦他可能不苦不离苦，因为你祝福他们他的所得到的一切的好，一切的财富，一切的成就不失去，那么他还是可能失去，因为他自己的业，这时你就会起舍的智慧。萨贝萨达伽玛萨格，一切众生都是自己业的主人，自己业的承担者等等，那么你就会起舍心。当你有舍心为基础的时候，你的慈悲喜不会容易受到打击和伤害。如果你的爱心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当你因为爱人而受到伤害的时候，你爱人的能力其实正在受到考验，正在受到磨练。慈悲喜，当我们讲简单讲，我们讲爱心，其实我们要指的是慈悲喜建立在舍上，那你的心情就平稳，你的这种美丽的心境，美丽的感受，经得起生命的种种的场合，种种的考验，那是对的，那是好的。不然只有在善业成熟的时候，世界一切都发生得很好的时候，你才能够快乐。当生命有不如意的时候，不善业成熟的时候，你就没有快乐。当善业成熟的时候，你就有信心，当不善业成熟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心，这样子的生命怎么会快乐呢？怎么会安稳呢？怎么会活得有力量呢？不会的。可是当我们的快乐，我们的生命的力量建立在自然界的法则上，它就很好，建立在法的力量上，它就很好，就很强了。第一就是无我，从放下私心开始，到后来你发现到你放下我，到后来你发现也没有一个我可以放下，它就是我。那么再建立在因果的智慧上，然后再培养你所有的善法，所有的善行，从慈悲喜舍开始，那么你看到的是你的生命的改变，这种是法的力量在你生命开始运作。现在你上山除了让你加快的是把那些垃圾放下之外，还是你现在脚力提升了，你更有力量了，你更能够快了。所以一个是放下负面的力量，负面的能量就是不好的垃圾放掉，不宽恕别人啊等等，你放下。一个是培养很强的善法，让你更快的上路，更有力量戒定慧。所以通过这样子，我们改造我们的生命，就力量就来得很强，那么算命先生就算不准。今天我遇到一个学过算命，学过紫微斗数，他很会算，也会算自己，算啥讲，这几年其实苦的，肯定苦的，做生意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讲等，哎呀，苦过去等。那这个等是很好，有耐心是很好，可是他看不到变机。这样子的人学算命会算死自己，他看不到变机。其实你现在就要做 在因上好好的下功夫，你在因上好好的下功夫，连算命先生都不准。至少有一个算命先生是比较有因果智慧的，他跟我姐姐说，他那个很敢，他算你的过去，算你的未来，他录起来的，你们以后慢慢的听啊，收很贵，收费很贵，据说啊，收费很贵啊，他肯定划算。然后他讲，可是他讲你先听，哇，真的是据说是有一点本领的啊，什么紫微斗数算了一点啊，过去有一点本领，其实是有一点点东西，像很简单的道理一点啊，你要知道哪里是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其实你看一下东方，你看到一点点鱼肚白，你就知道太阳要出来了，很简单道理，我也会算，然后我算一下太阳要出来啊，还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太阳出来，很准呢。其实生命里面有一点迹象啦，你看到一个人一直倒苦因的，我大概都要算一下他的迟一点啊，成功他就骄傲了，这个人迟一点要倒霉啊，容易算的，其实看一点因果，其实是懂的。那么那个人他也是会算，他只是比较专门研究一点点，这样算过去。可是他很聪明，他也有一点那个因果的智慧，他也有一点佛法，也喜欢佛法。他就跟我姐姐说，他说啊，我这个卡带是讲你的过去，这个卡带是讲你的未来，但是呢，我先告诉你，你如果呢念经拜佛学佛做好事，这个卡带就不准。哎，真的，然后他讲，然后他这个算命先生真的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他跟我姐姐说，你有两兄弟对不对？你有其中一个弟弟会帮到你，哇，他就很紧张，哪一个弟弟会帮我赚钱？然后他讲，我两个弟弟，一个是做生意，一个就是修行，哪一个弟弟可以帮到我？修行的那一个，哦，修行那一个他就来了，找我了。我回到来了，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讲，哎呀，怎样？他就要跟我谈他的生意，他说保险的，哎，怎样做？我是和尚啊，跟你讲做生意，谈不上嘛，对不对？好了，可是你不讲一点东西，他就对佛法没有信心。好，讲好。那第一，你要守无戒，不要撒谎。最终，因为他们守，通常五戒他们也不反对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他都知道哈。不饮酒，他也很明显的看到，饮酒就是人最杀乎乎的，没有意思，人会愚蠢，这样子的话不要啊。他们只是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要撒谎？我讲，你不要撒谎，你听，当你真心待人、真以待人的时候，人家会信任你。他因为我姐姐刚刚做保险的很怕，哎，我做完了亲人，做完了朋友，我要做谁呢？我说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撒谎啊！他就真的不撒谎。然后我跟他讲，你要对人家慈心，以真心待人，真心帮助别人，不要跟人家斤斤计较，不要什么东西太计较，真心帮人，真心带给人家利益，那么以后你的会很好啊！他也听，因为算命先生说了嘛，他那个学修行的弟弟就是会，他就认定我会教他做生意了。他就我姐姐也有点单纯，这方面他也信任。他相信，其实是相信算命先生多过相信我。可是至少他听啊，念经他就去念经了，怎么念了，然后拜佛了，然后会喜欢供养。我回到来他就很喜欢供养啊，然后出家人他也喜欢供养啊，然后真的啊，从此他的生意就做不完，人家介绍，他讲现在我是没空，我有空的话，我的保险生意做不完，一直有客户一直上门的，客户找上门的。客户介绍客户，人家讲这个人好，他不撒谎，他真的是为你做事，他答应你的事情他做给你啊，他开始很好做生意就好。哎，真的是那算命先生算准的啊，就是这样啊。可是那个算命先生算是懂一点因果吧，所以他自己会讲，你学佛修行，你的命运我算你不准，你会改变。哎，真的就改了，我姐姐的生命真的就改掉了，人际关系啊，家庭的情形，种种的气氛就开，自己也看得很开。现在也要他的孩子在学法来学佛，整个生命他一改，家庭就开始不一样，家庭成员也开始改，照丈夫的也比较快乐，不然的话丈夫也苦，一个妻子是不很麻烦的，还是很不对的，做丈夫的也苦，整个生命就改。我做他的弟弟也好，是不是？所以真的是不一样，生命就改变。 所以用法的力量，要改变生命，用法的力量，用自然界法则的力量，用善法的力量，用业的力量，真的。所以当下的心，时时刻刻我们的心安住在善法的时候，它有两种力量。第一，现在就有法，你现在就有生命，就快乐起来。那么因为你现在有法，那一个行，那个我们讲它生灭过后留下来的业的能量，就是你的心一生一灭之中善业，它留下业的能量，这个业成熟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进一步的改变。而那种改变的时候，得来全部费功夫，因为过去已经费了功夫了，现在善业成熟就很顺利，就得到好的果报。但是当时你造的时候，当时已经是改变生命，因为你的世界改变了，你对生命的经验，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你的反应改变了。所以希望跟你们分享的这一番法都能够让你们带回去，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改变，都提升。因为你的改变带给周围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敌人改变，敌人你都会帮到他，真的敌人你都可以帮到，甚至能化敌为友，通过法的力量。所以希望你们的生命都能够提升，当然不要停留在任何一个层次，不要因为提升了过后感觉哎，现在人好了，我人际关系好了，钱也赚得很多了，然后开始就摇脚了。不要一路的提升，因为生命里面再好还是有生老病死等着我们，轮回等着我们，一直在滚。所以要不要停顿，不要做一个生命从苦难中黑暗中走向光明，勇猛的走向光明，光明的时候放逸堕入黑暗。你看多少的人生命就是这样子，光明走向黑暗，黑暗走向光明，光明走向黑暗，很多人的生命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不要，学佛的人就要有智慧，当你在光明的时候继续走向光明。所以你这一造善业的时候，你要记得发愿，你当咪不尿阿瑟瓦卡亚瓦行佛度，愿这些功德帮我继续的进化。那么只要你继续走向进化，你肯定走向光明，你不会走向黑暗，继续的进化。所以善业成熟的时候，你还是要进化，那么你的生命就是一直在提升。那么你就不要担心，当你生命一直得到更高的快乐，更高的快乐的时候，你不要担心涅槃会不会骗我，你不要担心会不会有一天来一个涅槃，结果那个涅槃原来是没有意义的，空洞的，你不用担心。你一直体验更高的快乐的时候，那你自然会知道接下来就是对了的。你不是一下子给涅槃吓坏，哇，听涅槃就是没有名色法，没有身心，哎，那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你就吓坏。不用担心，你可以把暂时把它放一边。可是你想，我现在就改善我的生命，得到一个更清净、更安稳、更可靠的快乐，那么就从一个更安稳、更清净、更可靠、更有智慧的快乐，迈向另一个快乐，迈向另一个快乐。那你不要担心，后面肯定错不了，带着这样的心。所以，不管你是否接受涅槃或者要涅槃，那是另一回事。要不要涅槃，暂时可以把它放一边。你把涅槃当作是更高、更清净的快乐的代名词，那也就好了。我们要的到头来也只是快乐，对不对？我们只是要我们的生命快乐，那就从一种快乐走向更高层次的快乐，更高层次的快乐，这样就好。所以这样子改变生命其实是也并不怎么艰苦，也很有力量，而也很有鼓舞，一路上都是目标，一路上都是收获，不是等到后来才是收获。你懂得这样子改变生命的话，你的生命很有力量，不然你是在等，现在一路上都不懂得提升。其实每一个改变生命的时候呢，最才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你要知道一路上的路标。你不是说一定要啊，有些人他打坐说我一定要得到初禅，不是初禅都一切都是白费，那么我去一个禅修营，那一个禅修营没有得到初禅，那就是白费。不是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路标，进化的路标。比如说以前我就是用这样子的路标的，我脾气不好，脾气很急躁很快，那么有些时候我会生气，生气的时候会蛮久，有些时候一样东西还会不开心好多天， 后来我想，哎，学了佛，放下坦率的多，哎，半小时后我就放掉了，哎，我觉得哎，这是很大的进展。后来半小时，哎，五分钟后就放下了，哎，那个是很大的进展。我没有说，哎呀，没有得到禅定，我白费了，白做，没有。然后慢慢的减。曾经有一回，我从缅甸回来过后修行，可是那个时候修行也没有什么真的功夫，只是有很多新的发现。认识了八奥过后，哇，对，哦，原来有人可以看过去世，哇，真的有人可以心脏停给我看的，哇，好厉害，我那时候很好奇，无限的好奇啊，这样子。所以抱着这样的心，其实只是这样子，也没有真正的修到什么东西，因为脾气还是急躁。回到来，跟我老爸说话，没两下子就漏底了。我老爸说，哎呀，你不用去修行了，你这样子修行哪里好，你看你脾气还是这样子。我说，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可能会哭了。那现在我想，好，谢谢你提醒我，以后呢，以后呢，我就修到我很够很够的时候我才回来。哇，他怕了，他再也不敢给我泼冷水了。嗯，这样啊，可是我得到很大的鼓舞，你看当时我就在激发自己，所以那个心就改变。现在已经很久很久了，有些时候还是有脾气，可是很多时候改了很多很多了，那个心就发现那个内在的快乐。所以我就在一路上看到，这是我的鼓舞，这是我的鼓舞，这是我的进步，这是我的进步。所以学佛就一直有力量，所以我打坐越打坐越有心。反之，我看到我自己的学生啊，现在有一些学生，他怎样进步都好，他听了多少善法都好，他只要他那个禅修营，他没有得到禅定，他看到人家得到禅定，他就想，我这修行白费了。你看，最近才有一些修行出家人跟我讲，你看我修行白费了。我想你讲白费的时候，真的就是白费了。你不要想白费，其实你看爱迪生，他研究电灯的时候，你知道他挫折多少次？他一万次试了一万次不成功。然后有一个朋友问他，哎，你研究了多少次啊？就为了也发明这个电灯，你要开发电灯，你看现在还没出来。他说，哎，我试了一下一万次，还哎呦多可怜，你失败了一万次。他说，不，我成功的去除了一万种可能，那一万种不可能的东西，我就知道啊，这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这个可能不可能，那么我就把我研究的范围缩小了嘛，对不对？很简单。所以你看爱迪生的心是多么的积极，多么的如实。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学佛修禅要有这样的心，改变自己的生命要有这样的心。不要因为现在他还没有得到大大的结果，是不是？现在我的丈夫还没有回心转意啊，你看我现在回去跟他笑笑，他都不要看我笑，因为你笑得很假嘛，对不对？啊，你刚刚学，然后那个脸皮还没有，还做不出嘛。他觉得很恶心，他讲，是不是？哎呀，他讲你不笑，我看你苦口苦脸，还自然一点。你现在笑起来就极假，因为你刚刚学嘛，对，学多几次，他发在内心里面真心流露的时候，他们就喜欢你了，你的慈悲喜舍就真正起效用，真的。所以一步一步来，要看到这些路标，不要一点点就错到挫折。对善法要有信心，然后每一个小小的进步，你要感恩，你要感谢，你要欢喜，小小的进步啊。那么这些小小的进步都是鼓励你，你越来越像以前我修禅的时候，开始我去小禅的时候很紧张，如果是修到不好，修得好的就很高兴去报告，修不好的时候就哎呀不懂怎么报告，或者不想报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有啊。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了，你看这也是一个自我的执着，没关系。那么那一天有一次我就很坦然去见我的师父，以前我们修马哈西的，好像半天今天状态就是这样咯。我也不要讲好不好了，我也不给自己打分，我对我来讲也不要讲好还是不好，我讲就是这样咯啊，还是很多杂念在胡思乱想，可是就，然后他看着我，哎，今天怎么这样坦然？他也笑笑，也没有给我什么，我就很坦然的讲了，就走出去。走出去，我有一种内心有一种安慰。我想看，我现在的自我的心就小了。以往我如果没有好的表现，我不可以接受自己。现在我没有很好的表现，我也可以接受自己，这个就是好的表现。 从那时开始，我整个学习的路程又一个大改变。至少我见老师的时候心坦然了，好不好我不管，只是很坦然的表达，有什么就讲什么，什么指示来就很能够接受自己啊，这也是一种自然，这种是很重要的进步。所以我看到是小小的鼓舞，我就看到我学佛的进步，这样子我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这样子。所以你们要改变你们的生命，你要能够给自己合理的鼓舞，如实的鼓舞，那就是小小的指标你要看得到，提升的指标你要看得到，不然你两下子就沮丧，你以为就是 all or nothing， 就是你做都是一付出，不然他就是突然间天上带个大大的头奖来，不然就是没有，不是的，他其实是一路上都有好好的进展的收获。你能够这样子看你的提升，你肯定会有无限的鼓舞，然后你肯定能够很有力量的继续的去改造你的命运。好，哎，你们有什么疑问吗？有问题吗？没有啊。好，希望你们记得这一堂课，然后这个佛法的分享，希望你们大家呢都能够在生命呢因为学了法而得到提升。然后因为佛陀之所以出现在这个世间成佛，也是要为众生带来生命的提升的，所以我们来学法真正的要做的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提升。所以希望这个法能够带给你力量，带给你快乐，克服让你更有力量去面对你生命的一切考验。我很少祝福人家万事如意，以前有，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实在，万事如意，所以我也不要祝福你们万事如意。我祝福你，不管你的业来得几凶，或者是来得好还是顺也逆，在顺逆中成长，在一切顺逆苦乐之中开发你的智慧和慈悲，继续的提升，与你有能力在种种的处境之中，八风之中，活出一个快乐灿烂有力量的生命，最终得到不生不灭永恒安稳的涅槃的快乐。然后我们回向，我们把我们这个听法的功德呢回向听法说法的功德呢回向给一切的亲人朋友敌人农田护法，一切的众生导师们同修，一切一切的众生有缘无缘的一切众生，看到看不到的众生，愿一切善呢都能够成就，愿他们也都随喜我们所做的功德。你们跟着我念呢，一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不涅三巴当，萨比利瓦阿努摩当都，萨巴三巴提辛迪亚。Itta vata cha amehi Sambh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Itta vata cha amehiSambh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我们也发愿呢，有功德的时候发愿就有力量，愿这功德力量呢让我们呢从现在到得到涅槃的安稳，以前呢在这条充满风险的路上 一直都遇到有智慧的人，远离那些会让我们堕落，我们帮不了他也帮不了我们无明的人。当然我们讲无明气的，无明也是无常的，当我任何时刻我们帮得到别人呢，绝对不可以有自私或者是高傲或者是排斥别人的心理。所以这个愿并不是基于骄傲或者是自大而发的愿，而是一种如实的愿。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人际关系带来的是自己和别人都好，如果是我们也帮不了别人，别人帮不了我们呢，那一种人际关系呢，暂时我们要远离。就是如果是无明的人会带我们叫我们错见邪见伤害的，让我们去造恶业的，那些我们要远离，或者是暂时的远离，一直到能够带来利会的关系的因缘出现为止。所以愿我们的功德让我们一直都遇到有智慧的人，远离无明的人，一直到得到涅槃的安稳。伊米那波尼伽弥那妈咪巴拉萨玛格摩Sa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愿这功德力量帮助我们继续的进化，断除一切的漏，一切的杂染。伊朗咪波娘阿萨瓦卡亚瓦杭hotu伊朗咪波娘Nibbanasa Vajjayo Hotu。 再次的把功德与众生平等的分享。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anam Baji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dhu。Sadhu, sadhu, sadhu.